朝阳万神，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们今天早上亲近你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圣餐，无论是我们的献诗，无论是我们的赞美，无论是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我们都要将这一切成为敬拜你的管道来亲近你。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讨你喜悦，也愿我们这一段要思想你的话语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进入第这个五月的期间，那五月你去看你的手册，这个次序单里面的手册，就是你祷告的手册，是讲到 Global Prayer Day， 就是世界的祷告日。那这也是我们联合教会也在推动的一个全世界的祷告的一个运动。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越来越懂得看重祷告的重要。那当我们进入这个五月世界祷告的运动的时候，愿我们在这个五月的第一个礼拜来思想什么是祷告。基督徒许多时候因为我们受训练的这个过程，或者我们教育的制度，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个西方的一个这个科学的这一个教导的方式，以致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我们都没有包括神，我们没有 include God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很常基督徒，我们虽然我们说祷告是重要，我们说祷告是神垂听的一个跟神交往的一个管道，但是我们却很少祷告，我们却很常忽略祷告。并且你会看到教会有很多的聚会，最少人参加的一个聚会就是祷告会。那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矛盾呢？一方面我们讲祷告重要，一方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却没有祷告。很常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包括神，我们有很多很多世俗的思想。世俗人当他们遇到困难不能解决的时候，他们才去一间庙堂又另一间庙堂去求以致那个神明能够显灵，能够帮助他渡过难关。当他们顺利的时候，当他们一切都顺畅的时候，很可能他们这一个拜拜或者这一个去庙堂膜拜就不是那样的重要。那因此基督徒很多时候，虽然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但是在我们行动当中，我们却很少在我们生命的细节当中把神包括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一部分。所以虽然你被称为基督徒，但是你还很敢的去云顶赌场。你会说久久去一次不要紧，你还是把神带进赌场。一些的做生意的人，很可能你说不要紧，应酬进酒吧也没关系，你也敢敢的进酒吧，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很常以为你进酒吧的时候神没有跟你去，神不在。所以你在家里可以咒骂，你在家里可以这个很暴力，你觉得没关系，因为神不在你家。神在那里，神在教会，所以你搬来教会每一天就有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样？我们的世界观很常是没有包括神，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很中断的。在这一个世界祷告日的时候，让我们重新的思想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课题，就是祷告。当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在教会历史的一个事件，耶稣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那这也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最大的一个分别，耶稣的复活是其他的宗教的教主在他生命当中或者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没有看到的，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耶稣的门徒跟从了耶稣3年多的时间， 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的事迹，而这一些的神迹奇事都使门徒对这位救主的盼望越来越强，他们越来越觉得跟随主是对的。因为当耶稣在这个旷野跟好几千人在讲道的时候，他们饥饿了没有饭吃，耶稣用五饼二鱼就把这五饼二鱼喂饱了超过五千人。在门徒在这般的很有经验的这个渔夫在船上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耶稣走前去，他说进了吧，住了吧，海浪这个风浪都听耶稣的命令就平静下来。哇，他们觉得跟这样的救主跟这样的老师是很威风的。当他们在船上岸上船上遇到这一个困难的时候，耶稣走在海面上，哇，这个真的是很现在年轻人说很酷啊，耶稣是很酷的，他们都觉得跟耶稣很不错。但是自从耶稣被抓被刑罚被钉在十字架，这一班的门徒整个的希望就破灭了，他们逃的逃，离开的离开，回去就业，他们绝望极了。你看以马忤师，当他们在谈耶稣的受死的时候，他们很悲哀的，他们很消极，在谈一面谈就一面灰心，一面谈就一面消极。直到耶稣基督加队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他们眼睛开起来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遇到耶稣。那自从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与他们相遇，耶稣基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火热，几乎他们是在这个时候是带着这一个火热的心，很冲动的迫不及待的要传福音。但是很奇怪的，耶稣没有趁着他们火热的时候鼓励差派他们去传福音。我们说这个趁热打铁，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叫他们说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祷告。为什么在门徒这样的火热要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叫他们等候，他们就在马可楼整整的祷告等候了四十天，然后圣灵降下，他们就带着全柄全能去传福音，然后这个福音就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就这样的传开。原来给我们看到教会历史的复兴的过程跟祷告是分不开的。当你懂得祷告的时候，其实你乃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活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在你的世界观当中，你是包括神的，神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或者在你的神学当中是包括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很可惜的，我们的世界观是没有包括神。所以我刚才说我们离开教会，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一个交际的生活，都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是因为我们没有 fear God， 我们没有敬畏神。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就是智慧的开端，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什么是叫做敬畏神？你去看字典的时候，敬畏神是 include God in every aspect of your life， 就是在你的生命的每一个的小界当中你都包括神，这也包括了祷告。所以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很盼望看到教会复兴，我们都很努力的尝试的使教会更有活力，更充满这个力量。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很努力的使教会充满很多的节目，我们可以单方面的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努力，但是若是我们缺乏了这个祷告的后裔或者祷告的这个气氛，我们就看到很长这个努力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累了下来，你就会冷却了下来， 你就会越走越孤单，越走越有重担。有一个作者，当他在研究教会复兴的时候，他说今天很可惜的，今天的教会很常犯上了这个以利亚的病症， Elijah Syndrome。 什么是以利亚的病症呢？他说你去看以利亚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其实他生命充满了 很紧凑的这个节目，他常常都为神大发热心，他做了这个，接下来做这个，那个节目是很紧凑的，他都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他所做的很多事情最后使他累死了，最后使他整个人就累了下来，然后他被这个亚哈王后耶洗别威胁的时候，他就逃命，他就求死了。他说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很多教会的这一个倾向就是以利亚的病症。我们有很好的计划，我们有很多的节目，我们一个连接一个的节目，但是我们就缺少一个，就是等候神，学习祷告。而当我们不懂得等候神的时候，没有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就冷了下来，一批又一批的就累了，然后他们渐渐的就没有力气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恶者就这样的趁机攻击我们。很多研究教会复兴、研究教会增长、研究领袖学的这些的学者，他们都很常用的一个例子是尼西米的这一个神的仆人。尼西米尼希米尔这个人，你去看整本的尼西米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神很重用这个人，他有谋略，他有领导能力，他有分析能力，他有计划，他有影响力。那这一些的这一个数值，你在可能在社会，你在外面，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有这样才干的人，但是他拥有一件事情是一般上的人没有的，而这一个数值也是整个的带领整个的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城墙被建起来，并且耶路撒冷城重新的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尼西米的祷告。你去看尼西米记的时候，第一章记载尼西米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回来，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向尼西米报告耶路撒冷的凄惨，耶路撒冷的这一个城墙怎么样被破坏，然后这个区域怎么样的冷清清的，这个犹太人现在在外邦国家做这个君王的这个很重要的职位的这个官员，他很爱以色列，他很爱耶路撒冷，他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坐下，他就哭泣了，就好像忽然间他漏气了，他坐下来他哭泣了。那他这样有地位的人，这样聪明的一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就开始计划要怎么样的重建，没有。你去看尼西米记的时候，他坐下的时候他哭泣，他做什么？圣经说他进士祷告，他进士祷告，他进士祷告多久？他祷告了多久呢？你看尼西米记第一章第四节这样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的面前进士祷告，然后他就继续的祷告。那他圣经就在这个第一章第四节说，当他在祷告的时候是基斯流月，基斯流月是十二月。然后进入第二章继续的记载，他就开始有行动了。那从他祷告到在行动的时候是多久呢？第二章第一节说是尼撒月，就是四月。意思说当尼西米他听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城的凄惨的情形的时候，他进士祷告，然后他继续的等候祷告，隔了四个月他才开始有行动。虽然他有权势，他有地位，他很聪明，但是他成功的地方就是他花很长的时间在祷告，在聆听神。弟兄姐妹， 这就是神所用的仆人，他带动了，在他生命当中，他 include God， 他包括神，所以在他生命当中，祷告是他生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感谢神，在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全教会为了前面的整十年，我们有前面的意向，前面的计划，我们也有接下来的一连串的节目跟五大施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想有了这一切，我们现在要带动的，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有祷告的气氛。我真的盼望复健堂的信徒是一个祷告的信徒，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了祷告的气氛，以致在这个祷告的气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手，我们看到神的这一个恩典，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工作。弟兄姐妹，原来教会复兴跟祷告是息息相关，原来信徒怎么样的参与祷告，跟信徒的这一个懂得怎么样祷告，是跟教会的复兴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很快的来看我们要怎么样的事件祷告，我要回到很基本的主导文来跟大家来思想祷告的一些的提醒，很可能你们都很熟悉了，但是让我再提醒大家，我们从很简单的步骤，我们从很简单的这一个步骤开始。有一个领袖学的领袖，他写一本书，那在他这本书的引言，他问一个问题，若我要你吃掉一只大象，就是给你一只大象你吃掉它，你要怎么样吃？有一些人说这样切那样切那样煮，他的答案是从第一口开始， start with first bite。 当我们都很关心教会的复兴，当我们都很关心看到更多灵魂得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开始？我们从祷告开始。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复健堂能够有这个祷告的气氛，能够有祷告的胃口，能够真的是三两个聚集在一起我们就祷告，而不是三两个在一起我们就搬弄是非。若是我们三两个在一起就讲闲话搬弄是非，这个教会就很糟糕。若是这个教会三两个在一起，你就看到他们祷告，教会就复兴开始。所以我真的很盼望以后我走过的时候，看到三两个人在那边这，其实他们是在祷告，而不是搬弄是非。我们回到这个主导文，主导文很多人以为是给那些不懂得祷告人准备的，但是你去看路加福音，你发现到其实不是的。圣经说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门徒就问耶稣说，就像耶稣说，请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原来门徒看到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到他们都不懂得祷告，而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其实是很突破性的，就讲了 教导了他们讲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这一句话我们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耶稣的时代，称神为父是一个亵渎神的一句话，称神为父是一个很大胆的一句话来的。没有人敢称神为父，因为神是太圣洁了，太高高在上。但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教导门徒什么？耶稣也在提醒我们什么？原来祷告是一个关系的开始， Prayer is a relationship。 祷告不是你讲了什么，祷告不是你有了什么方程案，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跟这一位创造神建立了关系。有一次我去探访， 这个姐妹啊，很多的埋怨跟很消极。我一见到她，跟她谈话的时候，她说：“啊，牧师老了，没有用了，很多病了，要死又死不了。”然后就讲很多这样的话啊。然后我就说：“哎，多多祷告啊。”然后他说：“牧师有啊，有我常常都祷告啊，但是神不听啊。牧师你听一听我祷告对不对？”他就说：“牧师你听好，我每一天起来的时候，我就说神啊，谢谢你，然后我就说神啊，你医治我的病，神啊给我的家庭顺利啊，神啊给我的丈夫的病也好啊，神啊这个他一直，然后他就说阿门。然后他说：牧师，你说这样祷告对吗？”我听了之后，我觉得祷告好像没有什么对跟错的，祷告就是祷告。但是当我驾车出去的时候，我在想他的祷告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妥这样，但是我又想不到不妥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想通了，他这样的一个念念有词的祷告，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他的祷告是一个没有位格的祷告， without personality。 什么是没有位格的祷告？人是有位格的，所以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自由意志。神是有位格的，所以神是有思想，神是有感情感受，神是有自由意志。当你祷告是这样念念有词的时候，其实你不把神当作是有位格的，你就是这样的背了你要的东西，你就离开，你这样离开。而当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其实你就开始懂得怎么样继续的祷告。为什么你不会常祷告？因为你已经烦闷了，每一天都是念念那几句话，然后有没有听还是自我安慰，很可能是 自言自语，所以你就不会享受祷告。但是当你跟这位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心中的话、你的敬畏，你就跟神做这个交通。所以祷告不但你要带着一个敬畏神，将你心中的话、将你的这个代祷的词句带到神的面前，其实祷告也包括聆听，就是讲话。这样没有一个人每一次跟你讲完他要讲的他就走开，若是他这样来常常是这样跟你讲话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烦，这个人有问题，你都不想跟他讲话。他讲完之后他会听你回应，他听你讲。基督徒，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把神看为是有位格的神，我们不觉得神有思想、有感情、有感受、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很常我们的祷告跟念经差不多一样，我们讲的我们都没有去想，变成一些的口头禅。我在这边分享过好多次了，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我的同房是现在圣公会的会读，他叫满星，那我的名字叫荣生。然后我一个同学每一次祷告他都会这样讲的：永生的上帝，满星感谢你。然后我们就会说：哎呀，你为什么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会说永生的上帝，满星感谢你？他没有这样讲，他祷告不出来。你祷告已经成为一些的念念有词的口头禅。很可惜的，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我做一个故事就做结束。我刚才说祷告是要跟神建立关系，而这个神你要认识他是有位格的。第二，因为他是有位格，所以是有交通的 communication， 所以是你是要学习聆听神。当然学习聆听神是一门很大的功课， 我们三两分钟大概讲不完，但是让我以这个故事来提醒。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的朋友，有一次他就这样跟我分享说，有一次在美国的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中国人，他在美国读专科，然后在这一个那个聚会当中，他就见证神的恩典，他一面见证他就一面哭了。原来在这一个故事当中，这一个中国的医生十多年前他在中国做医生的时候，刚好是文革，那文革的时候他就被他的学生清算，然后就被拖在路上挂着一个牌，资本主义的走狗。因为特别是受西方教育的人当时都会被抓，甚至一些人说你只要戴眼镜你就遭殃了。当他被抓的时候，他就被逼要，特别是信耶稣的人要被逼否认他的信仰，那他就被拖在路上，一面被鞭打，一面被羞辱，一面被逼他要否认他的信仰。当他被拖在路上，一面被鞭打得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喊叫祷告，他说，主啊，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主啊，求你感动一些人为我代祷，为我祷告，我受不了了。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忽然间听不到声音，他看到很多人在很生气的在好像在骂，但是他听不到什么。那他也被鞭打的时候，他没有觉得任何的痛，他就被神就是这样的保护度过了那一关。十多年后他在那个教会做见证，说神怎么样的保守他在文革的时候经过这个痛苦。他在讲见证的时候，后面有一个胖的这个黑人的妇女在那边大声哭，教会人都转过会面去看，为什么这个妇女会这样的哭。这个妇女就走出来带着她的女儿十多岁，然后这一个黑人的妇女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会众为什么她会哭。她说，十多年前我这个女儿刚刚出世不久，有一天晚上她半夜哭，我就起来以为她有什么事情。当我起来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感动，很深的这个感动，不是为这个孩子，不是安抚这个婴孩，而是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妇女祷告。我不认识这个妇女，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要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她说，于是我就跪下为这一个中国的这一个姐妹祷告。她说，我祷告到我平安为止。没有想到今天做见证的就是那一天晚上我为他带到，然后他带着他的女儿，他们三个人就一起见证神的荣耀。那一个见证感动了全场的人。原来很多时候祷告不单只是你念念有词，你讲很多你要的东西，神会兴起，或者神会向你说话。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祷告，不单只是你讲，我们要学习聆听，以致当你的祷告是聆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神就在当中。我愿复健堂能够有这个带动祷告的气氛，我愿复健堂的会有三两个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说让我们一起祷告。我愿我们能够培养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气氛，因为当你懂得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祷告的时候，在你的神观你就包括神，好不好？让我们来回应，我以祷告来到你面前。